何让老年人在澳大利亚生活得健康愉快呢？这是我们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知道有不少的老年朋友，他们移民来澳大利亚以后呢，觉得在这里文化啊、语言方面的障碍非常的严重，所以好像难以融入。而且呢，他们觉得脱离了原来熟悉的环境，也很难找到往日的自信和从容。但是最近啊，我认识了一位华人的老年朋友，他呢，来澳大利亚才刚刚16个月，但是已经把他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的充实。而且他的脸上呢，总是带着非常愉快的笑容。今天啊，我就把这位叫做蒋荣平的阿姨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里，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经历。蒋阿姨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的，我叫荣平，是40后，今年67周岁了。在国内的时候，我主要是从事医疗工作。
嗯，
现在呢，在墨尔本 Box Hill 的华人社区服务中心做义工。
其实您来澳大利亚才16个月，您觉得在这里的生活适应了吗？您已经开始做义工了，您觉得在这里各方面生活的开心吗？
非常开心。比如昨天我就帮着这些1到2岁的小朋友在游泳馆里头游泳，而且呢，这些全都是说英文的。我呢做义工主要是从3月份拿到了做义工的证书，跟他们能够交流了，以前是不可以想象的。
那您已经可以开始跟完全说英文的一些不管是小朋友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人去交流，您这个英语是在中国就学的还是来澳大利亚以后才学的呢？
在中国呀，大家普遍的还是聋哑英语。我自己也学过啊，那个时候是50多年前嘛，在中学里头学，而且呢，到后来的时候主要也是为了考试，所以呢，听和说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跟我们家先生，
但是有一定的词汇量，
词汇量也忘得差不多了，因为后来不太用嘛，我跟我家先生结婚以后哈，几乎还是得靠字典。听不出来，也说不出来。
在这边有必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补充一下背景，因为蒋老师的先生呢是一位澳洲的男士，我也见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先生。
是，他出生在英国，英语是他的母语嘛。我跟他一块儿生活的时候吧，还是主要是靠字典呀，还有靠什么的，听起来很困难。
那你后来是怎么慢慢克服这种语言上的障碍的呢？
通过有一件事儿啊，我就发现我得自我训练。有一天买了一样东西，我就问他多少钱呀，他说是126，
126块钱。
但是我没有听懂，我说的 pardon， 他呢说的126，非常慢了，我还是没听懂。我就不敢让他重复了，但是我还是颤颤悠悠的，我说的能不能再说一遍呀。后来呢，他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没有语法现象的。哦，后来呢我才发现是很简单又没有语法。那么我就开始学数数，从1数到100。最开始的时候啊，只能是3分钟数完，后来呢我就练呀，每天练10遍、20遍、30遍，这样去练，用英语数，练到了1分06秒，真的是很快了啊！
其实我觉得能数下来就不错了。
后来呢，我就让这些那个亲朋好友，就是澳洲人，来数，他们都是在1分钟之内。我后来呢还刻苦的练，现在我能够55秒，从1数到100。
我都不知道我如果去自测的话多长时间能数完，真的不可想象
啊！所以呢我就开始把这些最基本的英语，它不需要语法的，可是你每天都要用的，比如月份、星期，还有比如一些地名，问路，这些的都要那个背得滚瓜烂熟。
就是说您在澳大利亚融入的生活的第一步的话，其实是跨过这个语言关，
先得学听和说。
对于您来说的话，可能这个条件相对得天独厚一点，因为您的先生就是英国出身的澳洲人吧，那他可以帮助您去学英语。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华人老人，他们觉得在这里最大的困难就是说学英语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您说您以前学过一点英语，可能有些人还没有学过，哪怕是学过一点英语，把它从书本上的考试上的这种方式搬到生活中间来去听去说，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您来澳大利亚以后是怎么学英语的呢？
我呢，因为上了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这个班以后哈，
就是澳大利亚政府给新移民
AMES 对新移民的
有一个提供的这种永久居民的一种免费的英语课程，510个小时是吗？
对，那么我去学了以后啊，我就把每一次他的课文啊或者是那个简单的句子呀、都回去让家人给录音，然后呢我反复听，
就是澳大利亚说英语的这些家人，
对，然后呢我自己练到一定程度以后啊，比如说问路，我就去到各个站去问，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知道，但是呢我就去问我们家先生，那个说的你就是想讨一个人家的夸奖我说的能夸奖我就说明他听懂了，我会反复的练，因为我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咱们学母语从小的时候哈，那非常简单，是个自然习得，
是
很快乐，
没错，
但是呢成年人学呀、必须得学会自我训练，别人是教不会你的，那这个训练就除了数数以外，就是你不断的跟各种各样的人去学习，特别是澳大利亚是有200多个国家的移民，他们带着不同的口音来说同一种语言英语，你就得多听，所以呢我就从这个上面啊，我就总结出来一个聪明思虑学习英语的办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英语学习法，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你看咱们中国的字呀、造起来很有意思啊，聪明的聪，它左边是一个耳朵站着半壁河山，所以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听各种各样的人去说话，你的听就很重要了，我就是在无论是出门到哪个地方，只要广播里头报站，我都会仔细的去听，而且还跟着学，这个听非常重要。
您讲的是在公共交通上面有一些报站，说到哪一站了，然后到哪一个要换乘了等等，这个车晚了或者什么，就这些东西都不要放过，非常小的一些细节。
对，而且呢那个这都是环境啊，语言环境嘛，
而且都是我们生活中间最常要用的一些东西。
对，首先就是要听，那么然后呢就是眼睛要看，到了一个站台的时候，那个英文字母，我就要会看，而且还要认真的去记。
看到的什么词，不管是就比如说这个站台 platform， 或者是不要吸烟 no smoking， 这些也都记下来是吗？
对啊，就是消灭眼前字嘛。
就是看到有陌生的就把它记下来，然后问别人。
对，所以聪明的聪，先是听耳朵，然后上面有两个眼睛，那么你听进去的，看进去的。然后呢你心里头就会想，这些东西一定要用嘴来表达出来，那么这就是聪，咱们的聪明的聪
是
啊。那你光聪一下不行，你一定要日日练月月练听力视力脑力还有你的口力，这样呢就是叫做聪明思力。
您就是日和月，日日练，月月练。
对，那么就很快就能够把这些东西给练好了。我练口语的时候，一定是结合着我的走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怎么样结合走路呢？
你比如说的，我要学了一段文字了以后哈，或者是就咱们就是拿那个数字吧，那我走路的时候就是 1, 2, 3, 4, 5, 6, 7。
就是跟着这个步子的节奏说。
对了，然后呢你也锻炼身体了，你也那个就是学英文了，你不一定非要用中国话去数吗？
就是说尽量的在生活中间一切可能有的机会把自己放在这个英文的环境中间，去利用所有看到的东西，把它这个陌生的地方，把它这个不懂的地方扫除掉。
啊，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多人说不出来哈，就是前三步没有做好。
嗯，
就是听，听的不多，还有就是看，看的不多，还有就是想，没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练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从练唱歌、练绕口令开始。
嗯
啊，你比如我后来学习变成了远程英语教学的时候，然后老师给我留了一个绕口令，我当时的时候就觉得那我就练啊，这个练呢，我就是让家人也是先录上音，还有就是我那个就是那个女儿啊，她在英国给我发了一个关于绕口令的一个录像，
嗯，
我就跟着这些先听，一定听他们怎么去说。然后呢再自己去练。我觉得中国的老年人啊，他们学英语的时候听的还是少。
嗯，
听的还是少啊，先是听，因为听是占着半壁河山的，就是聪明。
嗯，
哎，而且呢老年人啊，他的听力和视力都会下降了，也就是说耳聋眼花。
嗯
啊，那么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的。
但是如果把这两项能力把它给用起来的话，是不是也对这个脑部的健康有一定的这种保健作用呢？
我自己的体会是肯定有啊，因为什么呢，你不能够阻挡你的那个耳聋眼花，不能阻止这个年龄的衰老，但是你可以延缓啊。
嗯，
那么通过这些学新语言可以健脑预防老年痴呆
所以你把这个学习已经当成自己这个生活保健的这种一部分了也。
对，
那蒋阿姨，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您也跟我说您来澳大利亚，但是您的孩子呢并不在您身边，而且我想您来了以后可能跟国内的一些老朋友是不是联系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那样方便。嗯，所以就很想问问您，您在这里是怎么样去交到一些新的朋友的呢？
我呢是这样的，就参加各种各样的包括西人的活动。
嗯
啊，他们那个比如说志愿者在一块儿早餐，那我不管是去哪儿，
嗯，
多远的地方我都要去，然后这样呢可以跟他们聊天。
嗯，
还有一个呢，我有的时候跟西人一块儿探讨一些问题，而且去听音乐。
嗯
啊，去旅游，特别是到任何地方都是参观博物馆，啊，他们的博物馆会有很多东西让我跟他们去交流。
嗯，
啊，
这个真是不错，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在活动中间呢，哎，一边学习一边交朋友，真的是非常好。不过我想可能您去做志愿者也对这种社交圈子的拓展有所帮助，当年您是怎么想到去做志愿者的呢？
因为我在那个 AMES 学习的时候哈，就有那个很多志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嗯
啊，那么其中有一个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智利的一个英语老师。
嗯，
他当志愿者呀，嗯，他就跟我讲，反正很快乐。后来呢，我呢也接触了很多，因为 AMES 的这些英语老师哈，多数都是退休的。他们也不取任何的报酬，嗯，所以呢，我就说的，我以后也一定要当志愿者，
回馈社会。
啊，对，特别是我听 Boxio 那个 AMES 的一个老师说哈，我们特别缺能说英语也能说中国话的普通话的老师。
嗯，
因为他们好多老年人来这儿以后啊，他完全听不懂这个英语教学。
嗯，
那么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去，这样呢他就介绍我去那个参加了这个培训班。
嗯，这个培训班是什么样一个培训班呢？
澳洲啊，他是你虽然当志愿者，
嗯，
不管是当什么志愿者，
嗯，
一定要有一个证。那么他呢就告诉你怎么去跟学生去交流，
嗯，
而且呢讲什么，
嗯，
那么他是要做培训的，因为他要保质保量，
嗯
啊，所以呢，嗯，那必须得经过这个。我就觉得他们退休以后那么多人都去做志愿者，这好像成了一个澳洲的一个
文化的一部分。
对，特别喜欢，他们都特别喜欢做志愿者。
其实我也知道有一些其他的华人朋友，包括华人的老年朋友，他们希望能够成为志愿者，帮助其他人。但是呢，他们觉得自己的英文的水平不够，特别是像您这样说教其他人英文，或者是跟一些主要说英文的一些澳大利亚其他的社区啊去交往的过程中间，他们就很担心说自己的语言水平不够，能不能胜任，或者是能不能够被接纳成为志愿者。所以我就很想问问您，您说您刚来的时候还上了那个510小时的这个免费英语课，是不是这个课程上完了就可以，还是您现在课上的怎么样了呢？
我因为是从去年4月份开始学习，那么澳大利亚政府这510小时是在5年之内完成，那么我现在是用了大概一半的时间。原来是去那个教室去上课，现在呢是在远程英语学习，那么就是在家里
网上学习，
在网上，在家里头。我呢就是从那边的2级、3级慢慢的上来，现在仍然在学习，还没有完全毕业。但是呢，因为老师说的这些零基础或者是 ABC 基础的这些，非常需要双语老师。
就是说有一些以前没有学过英语，还要从 ABCD 这样学起的一些人，是吧？
对，他们可能更需要这种双语老师。那么我呢，就是边学习，水平能够更提高的，然后呢，教这些初级的。
哦，就是说你不必达到一定要英语水平非常高才能够去教其他人。
不用，但是你自己的发音要准。要不然就把他们引到那个歧途上
了。这也是一开始你说你们在成为志愿者之前要接受一个培训的一个部分吗？
对，现在澳洲的人也好，就是这些西人也好，还有这些老师也好，都说的我的发音是可以的，所以呢，我还是愿意把这些经验，就是怎么能够发音正确，来告诉这些中国朋友。
那您去做志愿者，您现在在几个地方做志愿者？
我现在在3个地方，一个是在 Box Hill， 因为这是咱们中国老年
墨尔本华人聚居的地方。
对 Box Hill 每个星期六
做，
还有一个呢
教他们英语的一些工作。
对，就是他们先上大课，然后呢我再面对面的教小课，就把我的这个聪明思力训练法告诉他们怎么去在家里头学习，怎么自我训练。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进家，因为他是腿坏了，这个腿啊做了一个关节置换术，走路非常不方便，那么我呢就是入家去教他怎么学英语。
是一位华人的老人吗？
比我还小一点吧。
他
是六十多岁。那么那个我就跟他讲，不但要讲怎么去学，而且呢告诉他那个怎么去坚持，利用这个好的那个资源。再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做志愿者呀还有一个好处，其实教学是相长的，我教他们我也要说，
是
所以呢那个这样的我自己等于也练了。
然后您说这是两份，还有一份志愿者的工作。
还有一份志愿者的工作就是游泳，
教
小
孩。您教小孩游泳吗？
不是，是那个跟着教练。但是教练呢他每次教这些小孩的时候都唱英文歌啊，那么我也是学了好几首英文歌所以呢那个在那儿就可以练英文歌啊。
您就是帮这个教练看着孩子的时候，就是他们去游泳看着孩子的时候，然后您也在这个游泳池里面，一方面有了自己的这个体力的锻炼，一方面还通过这种方式又去学英语。
对，是
真是太好了，
时时处处的都可以练英语。也而且练身体。
是，但是您做三份志愿者不会觉得占用了自己太多时间吗？
没有啊，每次其实都是一个小时，虽然就路上我不说了吗，我完全都是练，就是见到什么练什么，或者是把自己原来练的再重复啊，所以这样的就不会忘掉的。所以呢就那2个小时算是路上的时间哈，算是锻炼了。一天3个小时我觉得还是应该没有问题的。
那您觉得从这个志愿者的经历当中，除了您有这个英语自己教学相长，然后或者是通过各种机会练到了以外，这种志愿者的经历还给您带来了什么呢？
自信啊，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夸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心里都非常高兴，因为你帮助别人了哈，
是，
得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愉快。我觉得我家先生帮我挺大的，而且对我做志愿者，也是很支持的。
嗯
啊，那么没有他的，
他也不觉得说这样您去做这些事情占用了自己家里面的一些时间，或者是让您没有时间跟您的先生在一起。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
嗯，
但是呢，我呢也是通过别人帮助我，我就给他把生活安排的比较好，
嗯，
所以我就能出去了。嗯，
所以说这种其实是达到了大家之间的这种，不管是出于志愿者还是出于其他一种形式的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循环。
是的，我觉得这个志愿者的这么一个系统真的是特别好，我喜欢。而且我还介绍其他的中国朋友去参加志愿者培训呢。
他们去了以后怎么样呢？
很高兴，辅导老师也都很高兴。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更多像蒋阿姨或者是蒋阿姨的这个朋友一样的更多的华人老人在澳大利亚不但自己过上一种充实和健康的生活，也能够给澳洲社会其他人带来更多的这种便利。那也非常感谢蒋荣平阿姨来我们的节目里面分享您的一些经历，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